本节目《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十字架与苦难》第一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请拿出你的圣经，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一个与各位切身相关的主题，十字架与苦难。世界上的人在他们的人生中都会经历各种深刻的伤痛与痛苦的试炼。有的人经历过配偶、亲人、子女过世的痛苦，有的人经历过癌症、肿瘤，或是其他使人虚弱的疾病，或是你认识，也许是你所爱的人经历到这些事情。也有人所经历的是我所无法想象的悲剧，也有人正处在苦难之中，也有人正经历痛苦与伤害。没有人可以知道下星期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即将来临的事情。没有人可以知道前头有什么苦难或悲剧在迎接我们。在这千千万万的人中，不论是我们已经认识的、正在结识中的，或者以后会认识的人，他们都在经历至深至痛的苦难。我祷告求神施行他的道，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温柔的、显明的实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的祷告是，在思考真道以及所讲到的苦难时，你们都得以刚强壮胆，可以忍受得住，并且终极得到极大的满足。因此我这样祷告，就是你们可以透过这个课程得到激励，为了把福音传到地极的缘故，可以忍受苦难。在所有隐藏的教会系列课程里，我们都讲到这个重点。这个重点不只是要使我们受到激励，得以刚强，以及得到安慰，也是要使我们装备好，可以进入社区里，进到万国里，用神的道帮助别人刚强壮胆，并且受到激励。我的祷告是，神可以兴起万人的大军队，他们愿意把我们将要讲的好消息传到地极，使万民知道。不久前，我和一位牧师通信讲一件事情。这位牧师透过字里行间，透过所传的信息，也透过生命的分享，教导我很多关于苦难的事情。他的影响力升级所有我们将要讲的事情。但就在我们互相通信期间，他写信告诉我，他在为隐藏的教会祷告，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大卫啊，愿主使你有不凡的热忱，可以为隐藏的教会受苦，也但愿神使这个课程在历史中创造新纪元，这是神正在万国中向前迈进的历史。我读信之后说，神啊，但愿就是这样了，但愿这研讨会在历史中创造新纪元，就是神正在万国中向前迈进的历史。我这样祷告，就是千千万万人在学习这个课程之后，都会开心又乐意的选择接受苦难，一切都是为了把神的福音传给最难接受的人。因此我对这段时间赋予高度的期待。虽然我们要讲的范围很广，有时人们会这样问，你怎么会讲这么大的范围呢？我在拜访世界各地的地下家庭教会时，人们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聚集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他们想尽量利用时间在一起，他们会学习真理、思考真理、默想真理。特别在没有真道的时候，他们很想拥有真道。这就是我要做的，我要尽可能传给你最多真道，使你可以在将要来的日子里向前迈进，进到社区和万国里去，向人宣讲基督的十字架是苦难的世界里唯一的盼望。圣经从头到尾真实地讲到苦难的事情。哈巴谷书1章2节说， 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约翰斯托德牧师说，苦难的事实无疑对基督徒的信心构成单一的最大挑战，从古至今每个世代都是如此，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想想我们周遭的世界吧，苦难是全球性的事实，我们都活在一个充满自然灾害的世界里。我说的自然灾害不见得是直接由于某人的罪而引起的，我是说疾病，单单上星期就几乎有50,000个人沾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上星期大概有40,000个人死于艾滋病。接下来的这个统计是美国国家癌症学会特别做出来的，明年时超过150万人会被诊断出得癌症，超过50万人会死于癌症。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几乎有50%当今出生的男人和女人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间点被诊断出得癌症。因此让我们深入去看吧，不是你就是你身边的人在某个时间点会被诊断出得到癌症，这就是疾病。至于灾难呢，回想过去的5到10年，有好几十万人在这些天灾中立即死掉，就是海地和中国的大地震、缅甸的暴风以及东南亚的大海啸，这些事件都是随机发生的。把这些摆在正在进行的天灾金字塔顶端看看，超过1300万个人目前正饱受饥荒和食物短缺之苦，特别是在非洲之角一带，当今有好几十万人处于饥饿的边缘。疾病、灾难以及死亡，每天大概有25,000个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贫穷，也就是每年有超过900万个儿童死于贫穷。这些儿童当中几乎有40%在出生后第一个月死掉，这就是活在贫穷中的儿童的情形。更广泛的说，全世界每天有超过150,000人死去，也就是今年内会有超过6,000万人死掉。派伯牧师很有远见的说，每分钟有100个人死掉。如果你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就会听到好多会使你精神错乱的尖叫声，唯有神听了他们的尖叫而不会精神错乱。神把我们的察觉力分成了小小的几个部分，唯恐我们会受不了。活在像这样的世界里，怎么有办法当一个有爱心的人，而且还能在主里欢然欣喜呢？这是很重大的问题。我们都活在一个充满自然灾害的世界里，以及一个充满道德灾害的世界里。我们所住的世界里充满了奴役和堕胎、责打和谋杀、抢劫和暴动、折磨和强奸、歧视和逼迫。这些虽然是我们要讨论的部分重点，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说，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弟兄姐妹真的受到逼迫，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和恐怖行动、暴力和种族灭绝。从这些事情，我们很容易得到这个结论，就是苦难是普世的经历，全人类都在经历苦难，包括世界各地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所有基督徒在忍受苦难这件事。基督徒无法对苦难免疫。现在当今流行的神学理论说，如果你跟随耶稣，就会万事兴盛，不会受苦受难。我的一个目标是把这种神学理论丢到垃圾桶，这不是正确的。所有基督徒都要忍受苦难。每当我讲到基督徒的苦难时，我都会提到各种形态的苦难。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是一样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会得癌症，对吧？ 有些苦难是普世性的，同时呢，有些苦难是唯独基督徒才会有的。我是讲因信受苦的基督徒，因他们宣讲基督的福音，基督徒因对基督忠诚而受逼迫，这种苦难在某些方面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要用相同的眼光广泛地看待这两种苦难。我的理由是因为撒旦和神对这两种苦难的设计是一样的。撒旦想要利用各种形态的苦难摧毁我们，另一方面呢，神想要利用各种形态的苦难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基督徒会经历不同形态的苦难，苦难是普世性的经历，但却不是广泛性的。苦难是个人要对抗的事，而不是全人类一起对抗。只有经历到肉体之痛和感情伤害的男人和女人要去面对。可是每个人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邪恶的事和苦难会存在呢？在受苦的当下，神到底在哪里呢？我怎么能够安心受苦呢？苦难何时才会结束啊？神怎么能同时美善，却又允许世界上发生这么多邪恶的事呢？神怎么能同时仁慈，却又命定我受到这种苦呢？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要跟这些问题搏斗，而对于这些疑问，这世界充斥着不充足的答案。无神论说，神和邪恶的事并不存在。如果世界上有这么多邪恶的事和苦难，那么就没必要有一位神掌管世界。著名的无神论者安德鲁·韦斯伯格写说，没有人可以对世界上众多的苦难负责任，这世界有一位据称是全能、全知又全然美善的神在掌管。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种神会存在真是难以置信啊。甚至连鲁易斯在讲到成为基督徒前的生命时，他这样说，就在几年前我还是个无神论者，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你为什么不信神呢？我就会像这样回答，看看我们所住的宇宙吧，历史大量的记录着罪行、战争、疾病以及恐怖事件，但所有的文明都会消逝，甚至当他们还存在的时候，造成他们自己特有的痛苦。来到宇宙任何部位成为人类的每个种族都注定要毁灭。他们告诉我们，宇宙正在走下坡，所有故事的结尾都会一无所有，所有的生命都将在最后变成在无限事物的愚蠢面容上的短暂和毫无意义的扭曲。如果你叫我相信这是一位仁慈又全能的神的作为，我的回答是，所有证据都显示正好相反，不是这宇宙背后根本没有神，就是有一位对善恶都漠不关心的神，或者这位神根本就是邪恶的。因此这就是无神论者的答案，神和邪恶的事并不存在。基督教科学会说邪恶是虚假的，新纪元运动说邪恶是愚昧无知的结果，二元论说善与恶是两派势力，两者力量相当，目的却是相反的，善与恶在彼此对抗。宿命论说盲目的命运决定了我们一生中在世界上的恶行的深度，我们都是命运的产物。过程神学论者说，神的大能一直在发展着，他的能力限制在避免邪恶的事发生。犹太教拉比哈罗德·库什纳写了一本畅销书，书名叫做《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他说，甚至连神都太难使残忍和混乱的事免于伤害无辜的受害者。神的大能有限，这就是我们会遇到邪恶和苦难的原因。或者是开放有神论者说，神的知识一直在增加，因为他的讯息有限，他有时会判断错误。 著名的开放有神论者克拉克·平诺克写说，甚至连神都会知道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还没做的决定，他们具有潜在的可能性，还没被了解，但也还没发生。神可以大量预言我们会做的选择，但并非全部预言得出来，因有一些还隐藏在人类的自由意志里面。圣经里的神对未来展现出开明的态度，是传统上对全知的观点简直适应不了的。换句话说，神不是全知者，他不是万事通，而且因为他不具备全部的知识，所以有时就会出错。我的目的是要使你看到，这里面每一个答案都不充分，我们的脑袋还是空空的，会强烈渴望别的东西。我们不要从人来的思想，我们只想要从神来的真理。在这个到处都是苦难的世界里，我们只想要从神来的真理。因此，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摆在我们面前的真道。圣经很诚实地说到苦难的事，诗人们都哭求着答案。诗篇六篇二到三节说，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你还可以看诗篇十三篇第一节，以及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圣经讲苦难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我很喜欢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十二节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听到了吗？神的律法，神的道，使我们免于在苦难中灭绝。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有好几年住在达豪的纳粹集中营，他讲到圣经说，从单独监禁到最后四年在达豪的这段冗长又令人厌烦的岁月里，这本书对我有什么意义呢？神的道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切安慰与力量，指引与盼望，白天时的主人与夜晚时的同伴，使我免于饥饿的面包与更新我心灵的生命活水。圣经也站在神学的角度说到苦难的事，意思就是圣经从以神为中心的观点来说苦难的事，所有事都绕着神的性格打转。因此按照世上的邪恶与苦难，典型的辩论是反对神的存在，而这些都会回到第四世纪的哲学家伊比鸠鲁所说的，不是神想要废掉邪恶却做不到，就是他做得到却不想做，或者他做不到也不想做。如果他想做却做不到，他就是无能，没有权势；如果他做得到却不想做，他就是很邪恶，不美善。但如果神同时做得到，也想废掉邪恶，那么邪恶怎么会进入世界呢？后面这些疑问都有很深的神学性。神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神有多美善呢？他是慈爱的，还是他是心怀恶意呢？还是神有多伟大呢？他是万事通吗？他是全然大能的吗？圣经说到每一个疑问，同时呢，圣经奥秘地说到苦难的事。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宣称你我所经历的苦难都很容易解答。这里面有一个奥秘，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威廉斯·罗德曼说，因为所有基督教教义都跟神有关，它终极超越我们所理解的，就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奥秘或超越宇宙的元素存在，是无法降低到人类能够理解的程度。但是呢，在这些限制范围内， 必须在神学上做些努力。你还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现在我要确定大家都清楚我所说的奥秘的意思。我不是指自相矛盾，圣经没有充满不真实的矛盾。我也不是讲是非而可能正确的议论，这种东西表面上很矛盾，或者甚至很荒谬，但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就会证明这是很真实的。这也不是所谓的恶律相悖，这是两种思想或原则的组合，各自在自己那一方都是很真实的，却不能互相协调。每当我说奥秘时，我是在讲一个假定的真理，这是人类的心智无法理解的，却是我们因着信心接受的。这里面没有矛盾，没有一丁点的是非而可能正确的议论，或者是恶律相悖的情形，就只有奥秘的事。约翰加尔文说，人类要用尽自己精明理解神的奥秘，这跟驴子不能理解音乐的和声一样愚蠢。因此以这个为根据，我想从圣经探讨苦难的事。我们会涵盖旧约里75个关键的经文，把它们分成这几个部分。摩西五经，这是旧约的前五卷，也被称为律法书。接着要看历史书、诗篇以及智慧文学，然后在先知书结束旧约的部分。因此我们会从创世纪直接走到马拉基书，然后在新约挑一些福音书来讲，前进到使徒行传，然后我已经把保罗书信组成一群。因此我们到时看圣经的顺序上会有一点混乱，然后我们要看一般书信，写信的人是彼得、雅各、犹大、约翰，以及写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些神的话语是坚固的磐石，当你处在这个变动不定又苦难的世界时，你可以安稳站在上面倚靠。这些是坚如磐石的真理，使人在苦难中刚强壮胆，使人忍受得住并且得到满足。但如果没有看完整本圣经，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当中我们要高举基督，基督的十字架是整本圣经整个历史的中心。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另外你还可以看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万事万物都指向十字架，并且基督的十字架是理解一切苦难的关键。你可以看罗马书5章3到8节以及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如果我们想发现苦难的奥秘，那么我们就必须这样开始，就是注目看着庄严的十字架。正确理解十字架会使人正确理解苦难，而对十字架错误理解或理解的不完全，则会使人相当困惑而无法理解苦难。我想让你看到历史中的万事万物，包括苦难，都是经过计划的。苦难是为耶稣受难计划的，我们在世上有苦难的理由都跟耶稣受难节的一切有关。你可以看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节，历史中的万事万物包括苦难，都是为耶稣受难日计划的，并且终极指向耶稣受难。十字架之前的一切都往前指向耶稣受难，自从十字架之后的一切也往后指向耶稣受难。一切会持续存在，都因耶稣受难而被满赎。一切要紧的事都取决于十字架，十字架是理解苦难的关键。因此我们要高举整本圣经里的基督与十字架。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审查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想要问一些问题。第一也是根本的问题是， 我已经得救了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了。我想问问每个人，你已经得救了吗？我祷告，愿神在你的心里工作，使你得救，免于永恒的苦难。你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1:5-9，在《启示录》20:11-15，讲到有一天将在天上的神面前打开生命册，在那一天，宗教无关紧要了，挂名的信仰也无关紧要了。那些玩宗教游戏、因挂名的信仰而安定的人，很多自认是基督徒的人，他们都要被丢到永恒不断的苦难里。我祷告，求神唤醒一些人的心，使他们得救，脱离永远的苦难。因为这件事，挂名的信仰也不会使你忍受得住地上的苦难。兰迪·奥尔康说，挂名的基督徒经常在受苦时发现他们的信心在教会里、在教派里，或者在家庭传统里，而不是在基督里。当他面对邪恶与苦难的时候，他就会失去信心了。但实际上这是好事一桩，我很同情那些失去信心的人。然而因苦难而失去的信心并不值得保持下去。圣经里的事实是，唯有靠信心忍耐到末了的人才可以得救。哥罗西书1:21-23，希伯来书3:14。因此让我们每个人都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并且自己问，我已经得救了吗？然后要进一步深入地问，我预备好受苦了吗？你可以看腓立比书4:10-13。你我都知道，有些最糟糕的神学理论是人在受苦的时候说出口的。人们在受试炼当中说出一些最不真实的事情，因为他们想抓住一件东西使自己得到安慰，他们渴望得到解释。我是指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所下的结论很不符合圣经，他们的结局就是在下沉的沙子里努力使自己站稳。在苦难当中，通常不是做出正确的神学理论的最佳时机。如果有人因失去挚爱而哀哭，并且说出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话时，这通常不是讲苦难信息的最佳时机。因此，我的部分目的是把你预备好可以受苦。我想传给你坚如磐石的真理，使你可以稳稳站立。你就不会在悲剧发生时想在下沉的沙子里抓住什么东西。卡森牧师说，除非我们自己遭遇悲剧，我们绝不把该有的想法放到邪恶与苦难的题材里。如果在那个时间点我们的信心没有好好的思考，而是根深蒂固的受影响，大大的跟神的步调不一致，他已经在圣经里把自己显明出来，也在耶稣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在我们开始问信心的根基时，因个人的悲剧所产生的痛苦就会增加到好几倍。我想避免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我知道，无论我们讲或想多少关于苦难的事，无论如何回应苦难，在遭受苦难攻击时，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们完全预备好面对冲击。当你在桌边或餐厅里坐着，或在开车回家时，突然接到另一半或小孩出事的电话，当你早上与神安静独处后正在刮胡子时，你感觉到脖子上有硬块，当你出差或去宣教时，回家途中你自己或家人出事了，在这一瞬间，你的世界完全颠倒了，一切都失去意义。这就像是跳到酷冷的水里面，你可以整天因这种经历自我激励一番，可是当你真的跳进去时，你的身体所受到的冲击会使你停止呼吸。无论如何， 我想帮你尽可能预备好去面对那通出事的电话，面对脖子上的硬块，或者面对你想象不到的情形，我要你预备好，可以在那一刻时站立在符合圣经和福音的根基上。派伯牧师说，懦弱的世界观造就出懦弱的基督徒，而懦弱的基督徒在将来的时日会生存不下去。我预备好受苦了吗？还有，我预备好面对死亡了吗？这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想用神的道喂养你，使这道可以深深在你心里扎根，你就可以预备好面对死亡。你可以真真实实发自内心深处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卡森牧师说，无论教会做什么，就是应该把会友预备好去面对死亡以及与神相遇。因此，我想审查我们的心思意念，并问这些问题。我们想要彼此装备，就像我们所讲过的，这就像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保罗对人传福音，使人做门徒，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保罗告诉他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想要彼此装备，可以在真道上坚定站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我们也想要在世界上传福音，与保罗一起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往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想用霍华德·吉尼斯问过的这个问题来问你，这世代的这些男人女人在哪里呢？就是会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廉价，并至死忠心的那些人，他们会为基督丧失生命，因为爱他而抛弃自己。这些人在哪里呢？就是会在这服事中过得很危险，并且不在乎自己的那些人呢？我想提出来对你说，这个呼召不是针对超级基督徒，这个呼召是针对耶稣基督的每一位跟随者。因此，我们想审查自己的心思意念，并彼此装备，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拥抱生命中、家庭里以及教会里的苦难，并不因为苦难是容易的事，而是因为苦难值得我们这样做。我要你看到苦难值得我们这样做。我们要经历基督在我们的软弱里是多么足够。你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还有，苦难也值得把基督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分享出去。你可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一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苦难值得把基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展现给万国之民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九到十四节。我最喜欢引用的一段话是史塔德说的，他是英国的富翁，他把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前往中国和印度旅行，然后就在要退休的时候，他把退休的事抛到一边，用尽余生留在非洲，直到离世。他代表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唤醒教会起来行动。他说，相信我们，如果再拖下去就有罪了，尤其是一些属神的无足轻重的人和小人物。然而，信靠我们全能的神，根据圣经，已经决定了某种简单的路线，要明确的努力在世界上传福音，使它成为已经完成的事实。太久了，我们一直在彼此等别人开始行动。等待的时间已经过了，神的时刻敲响了，奉神的圣名，让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不要造在沙地上，而是造在基督话语的根基上。地狱的大门和爪牙不会胜过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害怕吗？ 面对这整个世界时，面对这个昏昏欲睡、不冷不热、不信又优柔寡断的基督徒世界时，我们会敢信靠神，我们会为他冒一切风险，我们会为他而活，为他而死，因着他说不出的喜乐在我们心中大声歌唱，我们会这么做的。我们只信靠神，会比活着信靠人快1000倍死去。我们走到这个地步时，表示战争已经赢了，看见荣耀的战役要结束了。我们会有真正的圣洁的神，而不是病态的言谈、精巧的言语和美好的想法。我们会有男性的圣洁，这是为了耶稣基督的一个大胆的信心和工作。这是我们在追求的。苦难值得把基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展现给万国之民看。为了永恒经历基督里的满足，苦难是值得的。在我们要研讨的经文里，会出现很多次要在苦难中欢然欣喜这句话。我祷告，但愿课程结束时我们都会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16-18，还有罗马书8:18-39。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关于邪恶与苦难的圣经神学，一共有75个关键的经文。首先我们先从摩西五经开始讲，创世纪1:1-11，这是必要的根基。这段经文会加强说明圣经讲到的所有苦难。我们要从神的本性开始。创世纪1:27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是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创世纪1:1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超越宇宙的，远远超越一切受造物，他是至尊的君王，意思是他对一切受造物有权柄，造物的神对一切受造物有权柄，他拥有所有的权利。21世纪的人没有权利，神才拥有所有的权利。你可以看创世纪1:29-30，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建立自己的律法来管理受造物。在创世纪2:16-17里，他赐下律法，每当人类违反律法时，他就公义的照着律法审判他们。然而同时呢，他也是仁慈的救主，他爱受造物，也供应他们的需要。你可以看创世纪3:21。接着来看受造物的本质，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借神的道成形的，他的话一出口，事就成了。创世纪1:3, 6, 9, 11, 14, 20, 24, 还有26。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借神的大能而维持运作，神把星星安放在应有的位置，神告诉海洋要在哪里停下来，告诉陆地要从哪里开始，日月的运转，植物的滋长，动物得到喂养，这一切都是根据神的大能才有的。讲到道成肉身的神耶稣时，保罗在哥罗西书1:15-17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还有创造是神的良善明证，在创世纪1章里，神给美好下了定义，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创世纪一章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以及三十一节。接着我们来看人类的本质，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成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独特影像，我们都彻底依赖着神，并且我们最后要对神负责。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成的，并且我们都是为了神的目的而受造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人类被造来享受一种跟神的关系，经历他的赐福，以统治权管理所有受造物，重现神的荣耀直到地极，并且到处使神的形象加倍彰显，这就是人类的本质。接下来我们来看撒旦的本质。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描述撒旦的罪弱，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然后约翰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描述撒旦的未来，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里有一些意义深长的真理：神是创造者，而撒旦是受造物，这是明显的事实，却是很重要的。撒旦不是至高无上的创造者，他只是受造物的一份子。如果分成创造者跟受造物，他是跟我们同一国的。意思就是神是自尊的，而撒旦是从属的。神控制万有，而撒旦是受控制的。这不是二元论，这是统治。神与撒旦不是在彼此对抗的两个相等势力，撒旦是受造物，要对神负责，也在神的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不要忘了，圣经里的任何一页都绝不受撒旦的控制。读约伯记时，撒旦不能控制；当约瑟被出卖当奴隶时，撒旦也不能控制。读到以色列历史中的邪恶君王时，撒旦不能控制；当邪恶的宗教领袖和罗马官员判耶稣死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撒旦不能控制，是神在控制这一切。在使徒行传里，当基督徒把福音传到万国去，并在这个过程中被杀害的时候，撒旦也不能控制。读到圣经的结尾时，那里有一场宇宙性的战争，是为整个历史中的男男女女的灵魂而战的，而那时撒旦也不能控制，是神在控制一切。而在圣经中的任何一页，在人类历史中任何一页里，撒旦都只是从属于神。现在我们来看关于撒旦的几个意义深长的特性。他能言善道，有鬼灵精，他绝不是笨蛋哦。创世纪三章一节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撒旦奸诈又狡猾，他知道要在哪里怎么攻击人。他是心术不正的大骗子，也是邪恶的凶手。他很会拿神的道大做文章，并且加以扭曲。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是个很好的例子，还有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撒旦从一开始就是凶手了。接着我们来讲罪的本质。读创世纪第三章时，要同时想想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创世纪第三章里所发生的事件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世界上与我们一生中所有的罪与苦难，这些都要回溯到创世纪第三章里的一个罪的根源。想想罪的核心吧，罪包含拒绝神的道，亚当和夏娃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轻蔑地拒绝神的权柄，不管什么果子，他们想吃就吃，神管不了他们的。他们否定了神的性格，否定了神的美善、智慧与大能。我们接着看罪所带来的冲突，有男人和神之间的冲突，有面对神时的愧疚。创世纪三章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好羞耻啊！结果是他们一直想办法躲避神。我们从创世纪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看到，男人和女人在堕落之前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羞耻的。然后在创世纪三章八节，我们看到羞耻是犯罪的结果。我们在创世纪三章九到十节看到对神的惧怕，罪造成男人和神之间的冲突，并且罪造成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夫妻是人际关系里最亲密的，现在却因冲突而损坏，由于痛苦、哀伤与苦难而留下污点。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此外，罪也造成男人与受造物之间的冲突，这导致要在世上干苦差事以及遇到很多麻烦。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最后要看犯罪的结果。一方面呢，你看到灵性立即死亡，男人被赶出去，再也见不到最喜欢的神的面了。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他受到咒诅，而且造成的影响快得好明显。创世纪四章八节有谋杀案，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有邪恶的心，创世纪六章五节有腐败的心思，创世纪六章十三节有暴力行为，创世纪十一章八到九节有分裂的情形。罪的咒诅临到了男人和女人，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所以你看到了灵性立即死亡和最后的肉体的死，罪的终极代价就是死。创世纪五章五节说，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创世纪第五章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他死了就死了这些句子，一直萦绕人的心头无法释怀。你从圣经的开头看见罪所造成的影响了吗？苦难与死亡都是来自于罪，创世纪六章三节。从圣经的一开始就带到对救赎的需要，圣经可以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就结束了，直到故事的结尾，神都是完全正直、完全公义又完全美善的，没有理由说应该出现其他的章节。神就算是留下男人自己面对愧疚、面对羞耻、面对惧怕，他还是做得完全正确。神是完全圣洁的，男人背叛了他。如果我们渴望任何一种公平正义，那么就是指加在我们身上的死亡的刑罚，以及永远与我们的创造者分离。神如果确实这么做的话，他还是做得完全正确。然而我们要赞美神，因为我们也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看见恩典。在创世纪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得到基督的应许，基督是那位要从女人而来的，在被蛇咬伤的过程中，他要击碎蛇的头。创世纪第三章，神应许说，有一天撒旦会被践踏，而且基督会得胜罪恶与死亡。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应许与一个约的出现。在创世纪第六章十七到十八节里，神在大洪水之后 透过挪亚重新与受造物建立关系，应许不再用这种方式审判这地。我们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看见恩典，并且使我们紧紧抓住盼望，就是有一天撒旦将被击垮，有一天罪将被摧毁，有一天神的创造将被恢复，神的百姓将被拯救，有一天神的圣名将被称颂。就是这个盼望驱使圣经剩下的部分动起来，在结束的时候，这个盼望会以基督为中心绕着走。从这个时间点往前推，圣经就是一部救赎历史，范围从创世纪一到二章的创造延伸到启示录二十一到二十二章的再造，并且唯有透过一位救赎者才有可能完成救赎。意思就是故事的剩下部分从头到尾都是绕着耶稣本身打转，要牢牢记住这件事。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段经文，创世纪三十七章到五十章，这是约瑟一生所遇到的痛苦与神的护理。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到十一节为接下来的十三章设立了发挥的舞台。我们在创世纪三十七到五十章看到很多约瑟的写照，他是父亲最喜爱的儿子，结果呢，他成了被瞧不起的弟弟，他的哥哥们把他带走，密谋要杀掉他，但后来决定卖掉他当奴隶，他是流落异乡的奴隶，更明确的说就是埃及。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描述了约瑟最后到达埃及时的情况。从这里我们看到他是纯洁的奴仆，他抵挡了罪与诱惑，因为在创世纪三十九章六到十五节里，波提乏的妻子在勾引他，他却跑掉了。结果呢，波提乏的妻子觉得被羞辱了，就控告约瑟对他有非分之想，然后约瑟就变成了被毁谤的囚犯，在监狱里待了十三年之久。然而透过约瑟在那里遇到了好几个名声不好的人物，神救他出了监狱，他就变成了全地的领袖，在法老家里的地位被提升，在闹饥荒的期间负责粮食分配的统筹和管理。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约瑟的家人来寻找粮食，他就变成了恢复关系的弟弟。他饶恕哥哥们对他所做的一切，并利用他所处置的埃及的资源供应他们的需要。创世纪四十二章一到三节，在创世纪四十三章八到十节里描述他们第二次回埃及前的情形。第二次到达那里时，为了使哥哥们带父亲一起回到埃及，约瑟把一个银杯放在小弟的袋子里。创世纪四十四章十四到十七节，然后创世纪四十五章四到九节就继续讲这个故事。当故事结束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与父亲雅各团圆的儿子。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故事继续发展到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十三节到五十章第一节的时候，雅各死了。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哥哥们怕约瑟报复，于是请求约瑟原谅他们，约瑟反而用许多话安慰他们。在这整个故事里面，使我们看到在邪恶与苦难中有神的护理。在约瑟的起起落落，经历诱惑与试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神是永常同在的主。在波提乏的家里，神与约瑟同在。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到三节，在波提乏的监狱里，主也与约瑟同在。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在苦难当中，约瑟永不感到孤单，因为神是永常同在的主，并且在苦难的事上，神是无法捉摸的君王。当约瑟在哥哥们来寻找粮食的时候，约瑟向他们揭露了自己的身份。 而作为读者的我们都预期着约瑟会对他们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然而约瑟却说，是神差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创世纪45:4-9，神透过哥哥们做了这件事，这些人是莫名其妙的朋友。神的主权，神就是把约瑟送到埃及去当奴隶的那一位，神这么做了。约瑟讲得很清楚，是神这么做的。诗篇105:16-17说，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部断绝。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同时呢，哥哥们是把他卖出去当奴仆的人，这是人类的责任。他们把他卖了，对吧？他们就是这么做了。因此我们要看到最后的结论是，人的责任不能被忽视了。哥哥们要承担把弟弟卖去当奴隶这个恶行的责任。他们还为此说谎，他们犯罪了，就要为此承担责任。同时呢，神的旨意不能受到任何阻挠，神在做全盘的事。神设计约瑟被卖出去当奴隶，是神这么做的。第三，神展现出自己是永远信实的救主。神怎么会这样设计呢？是因为对自己的百姓，神要信守应许。我们回头看到创世纪15:13-16，听听神是怎么对亚伯拉罕说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确实是神做的事，神确实告诉亚伯拉罕他会做的。他差遣自己的百姓到埃及去，神信守应许，并且神存留自己的百姓。在创世纪3，人类堕落之后，我们很快的向前推到创世纪10，诸国的列表。因为建造巴别塔的结果，有70个国家分散到各地去了，所有事情都是一团乱。然后在创世纪12的时候，正好在列国因背叛神而分散出去之后，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为他自己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整个历史都带到创世纪的结束。创世纪46:27说，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创世纪10里，列国的数目是70，而以色列后裔的数目也是70。生命记32:8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因此创世纪的故事是从神的百姓开始的。亚当和夏娃安全又丰盛地居住在伊甸境内，而这一切都因人类堕落而被摧毁殆尽。然而在创世纪的结尾时，由于发生在约瑟故事里的所有事情，神的一个新的民族，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安全地居住在丰盛的埃及境内，神为自己存留了一个民族。我们要留意的重点是这样的，特别是当我们正经历苦难时，我们会纳闷说，神啊，你在我的人生中做了什么啊？就如同约瑟所做的，我紧紧跟随你，也信靠你，我怎么会被出卖当奴隶呢？我这么坚守纯洁之身，怎么会被关在监狱里这么多年呢？每当你我问这种问题时，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啊？请记住这一点，我们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主， 约瑟从坑里被卖出去时，在他服侍的主人家里时，被丢到监狱时，被法老召唤时，那位与他同在的同一位神也与你们这些弟兄姐妹同在。神在你被提升的时候与你同在，当事情进行顺利的时候，神与你同在，还有当你受羞辱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当事情在最糟糕的情况时，当什么都不对劲时，当你认为孤单的时候，请记住你不是孤单的。我们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主，并且我们有一位指引我们的君王。我们从创世纪37-50章学到，神是永远捉摸不定的君王。不要遗漏了这件事对我们人生的意义。神没有忽略你人生中的小细节。你曾经纳闷他会这样吗？他漏了这件事吗？神察觉不出来现在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吗？我们开始认为神一点都不在乎，或者神没注意到我们生活中的小细节。我要在这里提醒你，弟兄姐妹们，神精心策划了你一生中的所有小细节。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你或别人不必对所做的选择负责任，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某种机械人式的操控。历史绝不是这样的，反而是神在每时每秒都在幕后运行，在对的时间把约瑟带到对的地方去。想想看，神精心策划各种不同的环境，想想约瑟的一生，拿这么多发生在他身上事件中的其中之一来看，你可以针对所有事件写出一个悲剧。然而把所有事件摆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幅很美的图画，是神在做的事情。想想监狱里的约瑟吧，他给酒正解梦，然后对他说，请不要把我忘了哦。酒正还是忘记了，赞美神，还好他把约瑟忘了。因此在对的时间，当法老需要一个解梦的人时，那位忘记约瑟的酒正当时恰巧就站在附近。他说，我认识一个家伙，他可以帮你解梦。这种事不是你能计划的吧？只有神自己才能精心策划这种事。他在各种不同的人一生中精心策划各种不同环境。你不明白神不只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吗？神不只在你的生命里工作。这个世界不是绕着你打转的。回头看看酒正的例子，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故事，事实是酒正被关在监狱的唯一理由是，他虽然做了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事，惹法老不高兴。因此神利用一天法老心情不好的时候，把一位酒正关到监狱里，使他可以在某天晚上做一个梦，隔日醒来时觉得好困惑，就在那一刻他只看见约瑟走过来。这是神在精心策划所有的事情。因此要明白这件事，当你我问说，神啊，你在我的一生中做了什么呢？答案会牵涉到神在别人一生中所做的事。神在你一生中所做的跟在别人一生中所做的会是完整的组合，反过来也是如此。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神在各种不同的人一生中精心策划各种不同的环境。神带约瑟到一个点，就是谦卑、喜乐和喜悦。神带雅各的儿子们到一个点，就是认罪。神带雅各自己到一个点，就是成就感，为神的百姓。这些目的终极都是很美好的，这是创世纪50章20节的重点。根据这个事实，我想要提醒你一个真理，我们会在圣经中看到神的护理是人拥抱生命之痛的唯一根基。今天有好多人，甚至有些自称是基督徒的，有些人说神并没有掌管所有小细节，神没有在控制， 神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这是多么空洞的世界观呢？用这个世界观想象约瑟的情形吧，想象他自己是个无望的受害者，哥哥们把他卖了，被下到监狱里，神与他同在，但真正要紧的是什么呢？如果神不能使他不被丢进去，那么就无法担保他会出来了。神不确定这个故事要怎么结束，因此约瑟就会没理由寄望有更好的未来了。我们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他的盼望。然而不是的，这不是约瑟所抓住的，因为约瑟知道神的护理，知道神在精心策划所有小细节，甚至是糟糕的小细节，要朝着一个美好又荣耀的目的前进。因此蹲完了13年的苦劳之后，在出监时他没有跑掉，他也没有毁谤波提法的妻子，没有把那位遗忘他多年的酒证拉下来。见到哥哥时，他没有责备他们出卖他当奴隶，没有的，他反而说，靠近我，仔细听着，这一切都是神做的，神把我送来这里，神带领我来这里，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想想吧，弟兄姐妹们，无论是恶性肿瘤、意外的流产，或者是遭受突然间不幸的损失，要知道这件事，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这个意思是，神把邪恶的事变成美好的事。想想吧，甚至当罪人只想用恶劣的话和行为伤害你时，神会终极利用这些来成就美事。神把邪恶的事变成美好的事，并且神把苦难变成满足。创世纪41章50到52节，当约瑟得到两个儿子时，约瑟给他们取名叫马拿西，因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不是在苦难中存活下来，就是在苦难中兴旺起来。这是整本圣经的主题。神拯救百姓而得到的胜利，经常是透过痛苦与困苦而来。这带到了最后的真理，就是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神会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怎么知道神会把邪恶的事变成美好的事呢？我们怎么知道神会把苦难变成满足呢？你们当中有些人现在正处在深刻的痛苦与伤害里，你纳闷说，我怎么能真的知道神会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呢？你可以知道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救赎者，他会救赎我们。不要遗漏这个故事里的相似之处。在创世纪里，神利用一个可怕的罪来存留自己的百姓。神利用了儿子们，他们想杀掉弟弟，把弟弟卖出去当奴隶。你可以想象这个罪有多恐怖吗？把自己的弟弟卖给异乡游客当奴隶。然而神利用这件事存留自己的百姓，为这一天设立了发挥的舞台。在这天，神会利用这些人的罪永远拯救自己的百姓。这些人就是错误控告毁谤耶稣，判他死刑，把他钉在十字架的那些人。历史中的一切都指向耶稣受难日，对吧？创世纪37到50章的故事为这一天设立了发挥的舞台。在这一天，神会利用一个可怕的罪来拯救自己的百姓进入永恒。在这两个故事里，神利用破坏者的罪变成使他们得救的手段，神利用哥哥们的罪使哥哥们得救，而以同样的美好又无法形容的方法，神利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人的罪，实际上为他们铺路，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想想哥哥们吧，他们站在被他们冒犯的弟弟面前，弟弟哭着对他们说，过来，由于你们得罪我， 如今我才能救你们呢？同样的事也在福音里面，我们站在耶稣面前，他是被我们冒犯的救主，他对我们说，过来，由于你们得罪我，如今我才能救你们呢？不要遗漏了应许。这整个故事里面，在约瑟和哥哥犹大之间有个相互影响的事，他把约瑟卖出去当奴隶，而不是任他自生自灭。这个是犹大出的点子，犹大坚持要弟兄们第二次回去找约瑟。在最后呢，由于神透过约瑟所做的事的结果，最后是犹大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这地。雅各祝福犹大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世纪49:8-10。犹大是他父亲的众子们要下拜的对象，犹大是那只狮子，会有统治者出自犹大的支派，统治者的杖也就是君王的记号，不会与犹大分开。有一天会出现一位君王出自犹大的支派，这君王将是万民归顺的对象。这故事的重点是，有一天神会使犹大的狮子变成被杀的羔羊。创世纪49:8-10的应许，最后在启示录5:5-6要被实现。这个故事的重点不要遗漏了。最后呢，约瑟在圣经里把耶稣指给我们看，想想约瑟的所有写照吧，然后想想耶稣的写照。最爱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被弟兄藐视，弟兄就是他的亲昵同伴，他自己降卑成为异乡的奴隶，在各方面都是纯洁又公义，他被毁谤，被判死刑，这是神的作为。神命定用犯罪的谋杀事件使他的独生子被高举起来，成为掌管全地的主，并且透过他所受的苦难，他就是能够修复那些得罪他的弟兄们，也就是你和我，使我们得以与他的父重新相聚。这些类似的情形还不完美，这些小细节还不够确切，但约瑟的故事的目的是要把至高无上的耶稣指给我们看，并给予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根据约瑟一生的故事的结局，紧紧抓住这个盼望吧。由于约瑟的哥哥们围着他一起享受这丰盛之地，要知道这件事，将有一天我们会完全修复跟救主耶稣的关系，在那里我们会在一个地方与他和天父连结，这地方永不再有哀伤、苦难、罪恶与痛苦。有这个认知，就要有这个信心，就是神利用你一生中的每种环境、每个事件以及每个小细节，不论是什么样子，就是要照着神的旨意使那一天来临。在这一天，我们将在他的同在里永远与他连结。在这个宏大的救赎故事里，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一位，有一天他将要使我们与他同得荣耀，这就是痛苦与神的互理。今天的课程就先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继续。
您所收听的节目《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